天有弟兄问，怎么才能够来操练敬虔？有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可以来检验？那就是要活出敬虔的道理，活出敬虔的道理。不能够停留在观念上，不能够停留在口头上，要把它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大家最熟悉的事情，家庭、婚姻、夫妻两个，圣经里边是怎么说的呢？如果你要是一个敬虔的人，一对敬虔的夫妇，你就要像圣经里要求的那样，那个就叫敬虔的道理。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舍己爱自己的妻子，这就是敬虔的道理。那你要不要去顺服？要不要去活出来？活出来了，你就是一个敬虔的生命；活不出来，你就是一个可能仅仅是懂了一点敬虔的道理，但是没有敬虔的生命特质。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要活出敬虔的道理。操练敬虔就是活出敬虔的道理。昨天也有一位姊妹讲到这个，我们今天基督徒对这个政治的看法、政治的参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特别是现在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动荡，一到大选之年、大疫之后。还不是之后，还是之中，大疫之中的大选之年，基督徒如何参与呢？很清楚，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基督徒，你是天国公民，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是美国公民啊，这个你有公民责任和公民义务，你要去投票。这就是参与，是必须的，因为你是公民嘛，你有公民责任，你有公民义务，就像上税、交税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说我去投票，我去选举，我有什么标准呢？也很清楚，圣经的标准，圣经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人合乎圣经的标准、圣经的价值观，我们就去按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选出，相对的来说，合神心意的国家领袖、国家领导人就是这样。第一点，一定要去尽自己的责任。就像我们是天国公民，有天国兵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你是地上的公民，你也有公民的义务和责任。那我们有些人，我们没有这样的公民身份，没有，好，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去到的那城，你要为他求平安，就是，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两点。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和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生命是没有关系的呀。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是在这些事情上，也是有很美好的参与的。保罗在罗马书13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上掌权的这些人都是神所立的，神所立的，你要顺服他的权柄，顺服他的权柄，你要尽你的公民义务的，纳粮上税，就是这样，所以这都是实际上都是和敬虔的生命是有关系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敬虔的生命，他的这个侍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的，都要委身于教会侍奉的。这就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它都是有功用的，都是有功用的。哪一个肢体它没有发生作用，那就出问题。你这一个身体上手不起作用了，左手不起作用了，或者右手不起作用，耳朵不起，鼻子不起作用，它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呢，每一个肢体 都要委身于教会的侍奉。但是，什么样的侍奉才是敬虔的生命侍奉？有时候，我们这个在教会里边，不服侍就是不服侍了。有些人一服侍一侍奉，反而添乱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我这么多年来接触这么多的教会，我自己也牧养过教会，有时候会遇到这种问题的。你说他不侍奉吧，你鼓励他侍奉，很想让大家都参与，但是有些个别人一参与侍奉，添乱，整个教会乱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按着敬虔的生命侍奉原则去侍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敬虔的生命侍奉。在圣经里边呢，实际上有很多很美的敬虔的生命，他们的侍奉，很值得我们学习，很值得我们学习。那在圣经里边，新约圣经里边，福音书里，有一位我们的主耶稣评价最高的一个姊妹，也是在整本圣经中评价最高的一个姊妹，那是谁呢？就是福音书里边所提到的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是玛利亚。玛利亚，为什么她是我们的主特别夸奖的一位姊妹呢？一会儿我们从圣经里啊就可以读到这个。这一位姊妹是一位敬虔侍奉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今天多读圣经，从圣经里边来看到底什么是敬虔侍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好，今天的主要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10章38到42节，10章38到42节，打 PPT 的弟兄可以把那个经文打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你读的时候啊，我用蓝字标出来的这些，你要特别的用心去读啊，要特别用心去读。一会儿我们要讲的，这些都是圣经的难题，但是都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啊，存敬畏主的心，一起来读主的话语。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注意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常常，是解经家们争议最多的一段经文，尤其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到底是什么呀？有的人说是听道，多听道，听道就是不可少的那一件吗？为什么那些跟从主的门徒听道听了3年多时间，我们的主也没有对这些人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们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主没对他们这样讲。那这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呢？有一位老解经家，我也是很敬重的啊，他是一位希腊文专家。他说这个 不可少、不可少的这一件呐、啊。他说这个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一个菜就够了，不要做那么多，把它理解作吃饭的时候做一个菜了，那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下边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那这个问题，我盼望弟兄姊妹把它存在心里边。什么是不可少的那一件？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啊，我要简单的讲一下。他们走路的时候，这并不是一般的走路啊，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的走路呢？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从这个，以色列的最北部，往耶路撒冷走的这样的一个走路。你知道这一段路啊，这就是主耶稣走向耶路撒冷，也就是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个走路它是有它的特定的意义的，特定的意义就是在这个时候进了一个村庄。为什么进到这个村庄？主耶稣也不是做事情没有目的的。他进到这个村庄不是因为他要在这里休息，或者是要吃一顿饭什么的，他是有他很特殊的目的来到这里，来到这里。但是呢，这个地方就看见马大，马大也是很爱主的，接他到自己家里。犹太人是很好客的，很好客的。然后说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马大、玛利亚两个人对主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你注意到了啊？玛利亚当主来到之后，她就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也就是说，主耶稣一进到这个家里边，他就开始讲道了。主来这里不是为了吃饭和休息，来到这里就讲到了。如若不然，就不可能马上就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听他的道这几个字很重要啊，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会儿我要特别的讲，特别的讲。但是马大呢，伺候的事多，这是一个很愿意做事情的姊妹，心里呢忙乱。事情多，心里就忙了，就进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看这位马大，他也是很会这个埋怨人的啊。他这一句话里，把他妹子和主同时都埋怨了。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然后主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注意啊，我们在教会里边呢，常常对马大的这个侍奉有一点误解。当我们有些姊妹呀或者弟兄在那些厨房里边这个帮助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照顾孩童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我做的是马大的侍奉，但是你要注意啊，主在这里并没有说马大马多，你做了许多的侍奉啊，而是说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思虑烦扰。主耶稣并没有赞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侍奉。在主的眼中，侍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会儿我们要讲什么叫侍奉。那这个地方，马大是在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耶稣说，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显然，这个马大没有做这不可少的一件。谁做了？玛利亚也还没有做，你不要以为前面听到就是他做了不可少的那一件。耶稣指的不是那一件事情， 耶稣指的是后边将要发生的事，虽然和听到是有关系的。然后主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注意，这个福分不是福气啊，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blessing，不是这个，啊，这个福分讲的是分给他的那一部分。就像我们这个旧约里常常出现的，就是弟兄要分配他的财产的时候，产业，然后呢，属于他的这一部分，属于他的这一部分，那个叫福分，那个叫份，portion。在玛利亚的生命里边，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份，一个福分。或者是一个要分给他的那一部分，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是不能夺取的，任何人都不能夺取。那这就很奇妙了，到底神分给玛利亚的这一份是什么呢？这一份就和那个不可少的那一件有关系了，有关系了。到底是什么？这一份到底是什么？这一份对他的生命来说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主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为什么马大就没有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呢？这个需要我们把它放在脑海里去先存在那里啊，存在那里。好，我们再看经文，马太福音。26章6到13节，我们借着经文，一步一步的进入到我们要问的问题的那个答案：什么是不可少的一件？什么是上好的福分？注意这一点啊！马太福音26章，这已经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前夜了啊！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1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第8节说的，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欢，说何用这样枉费呢？枉费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哎呀，我每一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心里边呢就有一点难过，为什么难过呢？这些门徒啊，已经跟着主3年多时间了，主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神迹，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告诉他们，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马太福音16章那个地方，主对门徒21节读，对门主对门徒怎么说的呢？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文士长老、祭司、文士长老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注意这些经文啊，主耶稣把他的十字架向门徒启示出来了，把他受的苦向门徒启示出来了。但是门徒竟然对这些最重要的信息都没有反应。现在，当主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快到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一个女子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来告抹他，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欢，你注意到了吗？而且说，何用这样枉费呢？为什么这个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你注意到没有？他们责备这位女子的行为，他们好像在关心穷人。把这个香膏浇在主的身上，就是一种浪费。你注意到了吗？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那些所谓的社会福音派。他们是搞什么的呢？他们说这个就是要救济穷人， 并不是为了真正的传扬基督，不是为了传扬救恩。这些人呢，这些门徒，我常常说，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社会福音派的鼻祖一样。当然，后来他们都悔改了啊。何用这样枉费？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救济穷人。下边第十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往下打，请往下打，经文往下打。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下边这一句，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常常说这句话就是侍奉的定义。什么叫侍奉啊，弟兄姊妹？你在主身上做一件美事，这就是侍奉。你在教会里边，在基督的身体里做一件美事，这就是侍奉。做一件主所喜悦的事，主所夸奖的事，这就是侍奉了。下边主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然后第十二节又是很关键的一句话：“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注意这句话，弟兄姊妹，安葬，它指着主的十字架呀。指着主从十字架上被这个葬在坟墓里，预备着他的复活。这指着基督的十字架说的。换句话说，他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着我的十字架来做的。你注意这些经文啊，慢慢的开始来到问题的答案了。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下边这句话也很惊人呐、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这个严重性啊？我们在马太福音28章后边。这个18到20节，我们都说那一段经文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到普天下传福音啊，讲耶稣所讲，为人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说是大使命。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主耶稣也有一个命令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全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你们在平时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呀？我有时候常常的非常惭愧，因为我很少述说这女人所行的。现在我就特别注意了，比如今天我就要跟你们来讲这女人所行的事情。难道这女人很重要吗？难道这女人，她是福音的内容吗？不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她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为福音做见证，都是在为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同时也会述说他为基督所做的美好的见证。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那这女人是谁呢？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看见她是谁呀？她和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地方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看圣经，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那地方说到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11章记载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件。你知道这一点啊？有人就在伯大尼这个地方给耶稣预备筵席， 马大伺候，看来马大是一个喜欢侍伺候的姊妹。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作席的人中，拉撒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下边，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注意这个地方，说到那位拿着1玉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的玛利亚。你注意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你要注意。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注意这一点啊！马太福音里说到，那个女子拿着一瓶香膏浇在主的头上，这个地方说是抹在主的脚上，有些不信的人呢，就在这里挑刺啊，说到底是在头上还是在脚上，还是在脚上？但是马可福音第14章那地方告诉我们，他是浇在主的身上，从头到脚。一会儿我再讲，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去省察的内容啊。我最后再讲，现在我只是提醒一下。然后呢，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弟兄姊妹，这些细节的描写都很重要啊。为什么重要啊？因为犹太以色列妇女啊，正派的以色列妇女，她们的头发在公开的场合是不能够露出来的，都要包起来的。现在，这位玛利亚，她把香膏浇在主的脚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对于一个少女来说，头发是她最尊贵的东西呀。她用她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注意这些描写，实在是太美了。所以主在马太福音26章那里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啊？注意到这些经文之间的联系啊？然后第10节，然后这个，对不起，第4节，约翰福音12章，这时候有一个门徒。约翰说得很清楚，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呢？看来马太福音里边那个说话是这个声调最高的就是这个犹大，但是那地方门徒说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么枉费呢？那个门徒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是2个、3个，甚至一群人都在说，但是呢，声调最高的大概就是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卖主的犹大。然后圣经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用的。哦，原来他是这个门徒中间的财政部长，管钱的。可是呢，这个人他不但后来卖主。他也常常，这个从钱囊里偷钱，是个贼，是个贼，所以他的生命，那个特质啊，和他后来卖主的行为都是一致的。卖主卖30两银子，你注意。然后第7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句话我特别用蓝色把它标出来，因为很重要。存留，为我安葬之日存留，为主的十字架预备好的。存留的意思是什么？存留就是有准备，存留就不是现买的。为什么他是有准备的？为什么这位叫玛利亚的姊妹？他会为主安葬之日存留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弟兄姊妹，你要去思想这些问题啊。 为什么马大不去为主存留香膏？为什么主的门徒或者跟随主的那些妇女，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很多女子，为什么他们不去为主存留香膏？因为他们一路上听了不少主说，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苦，要受死，第三天要复活。为什么他们不没有为主存留香膏？为什么这位玛利亚，这位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的玛利亚，为主存留了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你要去思想这些问题。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和主的关系，他对主话语的那种敏感程度，都是他敬虔生命的一些标志。我们今天对主的话还有那么敏感吗？听了就去遵行吗？你去想这些问题啊，弟兄姊妹。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是有准备的。他对我安葬之日是了解的，所以他是有准备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常有我。所以呢，我们从这几段经文里边呢，已经看见他之间的联系了。路加福音那地方告诉我们，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的道，然后呢，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马太福音26章，我们看见有一个女子拿着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主的头上，浇在主的头上。主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做的是一件美事。然后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看见这位。把香膏浇在主头上的，或者是抹在主脚上的，就是那位听他的道的玛利亚。而且主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好，现在大家要去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是玛利亚？做这么美的一件事在主的身上，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玛利亚？为什么玛利亚？能够为着主上十字架的事，为着基督的十字架，为着他的死，安葬之日，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你要去想啊，这和他坐在那里听到，是不是关系非常的密切？为什么主一进到这个家里边，马上就要讲道？注意"道"那个词啊，为什么？主一开口讲道，玛利亚就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注意"听"这个词啊，注意"听”。为什么听了道之后，玛利亚就预备一瓶香膏，然后呢，在主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主那个时候就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为什么主把他的行为和传福音连在一起？你们在普天之下传着福音，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所有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连在一起去思想，连在一起去思想啊。好，我们现在还回到路加福音的那个经文里边，经文的背景里边去啊。为什么主在那个时候？讲了那么一些话，为什么主在那个时候进到一个村庄，然后呢，在那里讲到玛利亚在那里听主的道，因为在那之前呢，主耶稣一直在讲道，讲道的主要信息是什么呢？主要信息就是关于十字架的信息，在第9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第10章经文的前边，第9章，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因为主的时候还没到。而且门徒也 很有可能根据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很有可能不能够把主耶稣十字架的信息讲得很清楚。他们对人讲的基督，可能就是一位政治的弥赛亚，所以主跟他们说：“不可讲这事告诉人。”二十二节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把他的十字架讲出来了，讲得很完整。这节经文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差不多，差不多。注意"必须"这个字，人子必须，是不能改变的一件事情，是上帝永恒旨意中一定会发生的事。必须什么呢？必须受许多的苦，必须被弃绝，必须被杀，必须复活。这一个"必须"管着后边所有的事情。多么清晰的十字架信息！然后呢？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当主耶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苦，必须被杀，必须复活之后，彼得马上就拦阻耶稣基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然后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就在责备他。但是主的话也很吓人的，主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注意到那些经文了啊？就是在主耶稣说过那些经文之后，主耶稣现在然后对门徒说，对众人说，马太福音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耶稣这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就讲到门徒，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不管什么人，你们这些门徒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跟从主的方式。如果不是这种方式，你不叫跟从者，你不是一个这个 the follower of Christ。你不是，这是规定，这是规定。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都是一些很严肃的话，跟从主的人都要了解，都要学习，都要遵行的。注意到这些了啊。好，那下边呢，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五节这个地方说到登山变相，里边包含了很强烈的十字架信息。二十八节说，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注意，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没有说到他们两个人跟耶稣说什么。但是路加在这里却清楚地记载了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所说话的内容。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他们在耶稣的荣光里显现，谈论什么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谈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注意这一点啊，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注意这个地方啊，这是很重要的信息。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先知 律法先知，差不多就是整本旧约的一个概括。原来整本旧约都在见证着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现在律法的代表、先知的代表来这里跟耶稣谈话，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耶稣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啊，我要特别讲一下啊。去世这个字，你注意那个英文版的去世啊，很多地方它是那个出埃及那个字 Exodus， 希腊文是 Exodon。那这样一来呀，如果你要是把这句话翻译成这个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那你马上就会把耶稣的十字架事件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联系起来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摆脱法老的奴役，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原来那样的一个出埃及事件，这个预表着一个更伟大的出埃及事件，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出埃及事件，那就是耶稣基督去世的事。这个去世不单单是指着离开世界，单单指着死，这个去世也有往上升的意思。这个去世差不多就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死，他的复活，就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哦，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事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哎呀，下边读起来呢就叫人难过了。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一听到十字架的事情，门徒们那个眼皮子就抬不起来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不愿意听十字架的道理，不愿意听圣经里那些真正能够把我们带进属灵复兴、带进生命长进的信息。总是想听一些我喜欢听的祝福啊，喜乐呀，顺利呀，凡事顺利，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它是有背景的，有背景的。现在教会中成功神学大行其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拒绝十字架的道理，拒绝十字架的道理。注意这些啊，门徒也不例外。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睡着了。我们的中文圣经啊，译成打盹儿，有一点太弱了，好像这个，打盹儿就好像我们弟兄姊妹平时听到一样啊，头一低一低的打个盹儿，啊，可能现在我讲到的时候就已经有弟兄姊妹在打盹儿了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许有，也许没有。感谢主，打盹儿。但是这个地方啊，它的意思是沉沉入睡，不仅仅是打个盹儿而已。那下边呢？醒过来了，等他们不说话了，醒过来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分离的时候，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注意啊，讲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打盹儿，那十字架的信息过去了，他们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就看见耶稣的荣耀。他们，耶稣的荣耀是真实的，但是呢，他们是躲过十字架之后要去看荣耀，都是成功神学要做的东西啊。我不是说彼得这个后来还是一个讲究全程成功神学的，但是在早期这些人呢身上都有这样的影响。注意啊，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我常常问弟兄姊妹，彼得所说的这句话好不好啊？是不是真好啊？好多的弟兄姊妹一定说真好，因为我们常常说在这里真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啊，这句话呀，这句话是很反动的一句话。你说为什么是反动？我不是说政治上的反动啊，我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拦阻耶稣继续走向耶路撒冷的那样的一句话。注意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不要再往前走了，不要再往前走了，不要再往耶路撒冷去了，可以在这里搭三座棚，已经考虑建堂的事情了。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注意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听了彼得的话，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留在这个变相山上搭三座棚，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不再往耶路撒冷，不再朝着十字架的方向而行的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救恩就没有了。幸亏我们的主他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是路加福音9:51讲的话，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十字架，他必须，刚才我们不是讲到必须那两个字了吗？谁也不能改变的必须，那是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没有那个必须，我们就没有救恩。弟兄姊妹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圣经在这里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然后34节说，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弟兄姊妹注意啊，他们以色列人一说到云彩，看见云彩跟我们看见云彩感觉不同啊。你知道在旧约里边，以色列人白天有云柱引导他们，夜里有火柱引导他们，所以他们在旷野上行走那么多年都有神的引导。而且当会幕这个建成的时候，云彩，荣耀的云彩遮盖着，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这些的时候就知道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果然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了一句话，其中包括三项内容。第一项，这是我的儿子，神的儿子，这是他的身份，他是神。我所拣选的就是被神所差派的这位儿子，他是神拣选，身上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就是十字架。我们对他是什么回应呢？你们要听他， Listen to him。 听他的什么呢？主耶稣前面一直在讲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事，一直在讲他的十字架，但是门徒一直在拒绝听这个信息。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啊。但是天父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但门徒呢不听，门徒不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知道在前边的一个村庄里，圣灵预备了一颗要听他的心灵， 所以主耶稣和门徒走路的时候进了这个村庄。马大就像已经回到刚才的经文啊，马大迎接他就去忙了，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听这个字很重要啊，这个地方说你们要听他，那地方说听他的道，这两个听啊就把这个事件啊连起来了。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呢？根据刚才我们看到的，耶稣一直在急迫的在讲他的十字架，门徒是不听的，所以天父说你们要听他。但是玛利亚不一样，一听到主讲道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听这个字啊，刚才一开出我讲到这个，我们要操练敬虔呐、操练敬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啊，就是听主的道，就是渴慕主的话语。但是这个听啊，它不是只是用耳朵听一听而已呀、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当他说这个听这个字的时候啊，他是说你要用耳朵听进来，你要听，你要把它存在你的脑海里去思想，不是听了就忘了，这个耳朵听，这个耳朵出去，不是，存在你的脑海里边，用你的心智能力去思想，不单单是要去思想它，而且呢，要让它进入你的心灵，来影响你的生命。不单单是进入你的心灵，你还要把你听到的这些东西活在你的生活里。这就是听。这就是听，玛利亚听了，坐在他的脚前听他的道。耶稣基督知道，知道玛利亚听了他的道，而且耶稣基督知道玛利亚听了他的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回应。注意啊，会有什么样的回应？所以主说玛利亚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他把最好的那一份选择了。那最好的一份是什么呢？就是在主的身上做一件美事，侍奉主，侍奉主的十字架。好了，当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问题的答案上来了。不可少的一件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一件呢，就是要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玛利亚做到了，门徒们没有做到。要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现在已经要回到这些最根本的事情上了。你说你操练敬虔，好，感谢主。你要知道那不可少的一件是操练敬虔的必须，就是要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听圣经的真理。这个听，刚才我已经说了，不单单是听进去，不单单是存在脑海里边去思想，不单单是留在心灵里，而且要活在行动上。玛利亚是有行动的，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玛利亚听了基督的道，她是有行动的。你看见他已经预备了一瓶极贵的这拿达香膏浇在主身上了吗？你看见了当别人在那里用讽刺的言语说话的时候，他还是用香膏抹在主的身上，用头发去擦。你看见了这个吗？他是有行动的。然后呢，上好的福分就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普天之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是为着十字架所做的见证，十字架的福音所做的见证。而正是耶稣基督的道，关于十字架的道，也正是对那位钉十字架之主的认识， 也正是选择了这样上好的福分，在主的身上做一件美事。所以呢，玛利亚她的侍奉就有了动力。所以十字架，我们可以说十字架是敬虔侍奉的动力。你了解了十字架，生命中拥有了十字架，你就有了动力，有了动力。好了，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经文，现在我们回到了答案，知道了什么是不可少的那一件，知道是什么，是这个上好的福分。那从玛利亚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从玛利亚身上，在玛利亚的侍奉中啊，我们说玛利亚的侍奉是很敬虔的侍奉，有五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第一个方面，玛利亚是一位对基督的十字架十分敏锐的姊妹，十分敏锐。主耶稣基督对门徒一直在讲，讲他的十字架，门徒呢一直在拒绝，而且门徒的领袖彼得还受到主的责备，而且责备的非常的严厉，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舍己跟从主。但是门徒没那么敏锐，可是玛利亚不一样，当主来到他的家里边坐下，一开口讲道，他就坐在他的脚前听耶稣的道。如果他听到的不是十字架的道理，他为主预备一瓶极贵的香膏，为着安葬之日存留香膏，都是不可思议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说，根据玛利亚的行动，我们知道他听到了什么。所以我们说玛利亚是一位对基督的十字架很敏锐的姊妹。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敬虔侍奉的一个主的门徒，你必须对十字架的道理非常的敏锐，对圣经中十字架的道理要很敏锐，使这个道理能够不断的更新你，影响你，帮助你。这是第一点，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可以学的。然后第二点，当玛利亚明白了基督的十字架的道理之后，当他知道了，听了主的道，知道了，明白了，他就把一切全然献给那位为他，也当然也是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你说怎么叫全然献上了呢？不就是一瓶极贵的香膏吗？弟兄姊妹，你看玛利亚做了些什么？在众人的责备声中，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浇在主的身上，浇在主的身上。这个犹大很快就算出来，这一瓶香膏能值30两银子。你知道3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30两银子意味着一个犹太成年人一年的工资，一年的工资。对于一个姊妹来说啊，我说的犹太成年人呢，是犹太成年男人，一个姊妹来说，30两银子可能是他一生的积蓄，买了一瓶这个极纯的这个真拿大香膏，这个纯度也许达到99%的纯度，全然献给。全然献主，而且当他把香膏抹在主身上的时候，用头发去擦，你注意那些描写，完全不顾人的道德规范、文化的这个规范，他不是不道德，而是他不顾那些所谓的道德规范，他就要用自己最宝贵的香膏，头发去擦，然后屋里就满了香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全然的这个奉献，使得香膏在屋里发出香气， 这样美好的侍奉在我们的教会中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姊妹是这样的委身侍奉主的时候，他的这个侍奉所发出的香气可以影响整个教会，你相信不相信？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为我们已经献得非常的完全，他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东西不给我们，可以，所以我们对他的回应也应该是全然的，全然的。哎呀，有时候我们唱诗啊，唱这个“我愿献所有”，你们可能也唱过。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停留在嘴上啊，我们没有落实在行动中啊。你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侍奉，什么时候我们是全然献所有了呢？什么时候我们是像玛利亚那样全然献给，把自己献给那些那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你去想一想看，想一想看，什么叫敬虔侍奉？什么叫操练敬虔呢？第三点，我们像玛利亚的侍奉要学习的内容，就是玛利亚的侍奉啊，有着一种纯粹的、安静的、谦卑的品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的侍奉不纯，目的不纯，啊，动机不纯，你注意这些东西啊，不安静。为什么不安静啊？我们有一点侍奉在教会里边嗓门很大，啊，生怕别人不知道，啊，不谦卑，啊，不谦卑。但是玛利亚，你注意他的这个，你注意他的这个那些描写啊，描写。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边描写了马大的那些抱怨，描写了门徒的责备，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描写玛利亚说了什么话？玛利亚完全可以反驳他们的。当马大说，这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这个服侍伺候，你不在意吗？这个时候，玛利亚完全可以说：“姐姐，你别再忙活了，耶稣在讲很重要的东西，你坐下听道吧。你怎么这么不安静啊？”没有说这话。当门徒去责备他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反驳门徒说，你们这些跟从主的门徒啊，这么多年你们竟然对主马上要上十字架的事情毫无关心什么的啊，他完全可以这样的。但是没有，非常安静的一位姊妹，侍奉是很纯粹的。我说纯粹表现在什么地方？刚才我说这个献这个香膏啊，香膏在当时它有不同的纯度啊，也许有些纯度比较低，50%、80%啊，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银子啊。今天我们的很多侍奉都是没有纯度的，我献上的也许只是50%的纯度，你献上的是80%的纯度，它85%，它70%。玛利亚所献的是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真那个字啊，就是纯，就是 pure。当用这个字的时候，就说明它差不多已经是100%的纯了。虽然可能达不到，因为人做的东西达不到100%的纯，但是那个地方，那个真，就是纯。代表了他侍奉是多么的纯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玛利亚的这样的侍奉，当我们说操练敬虔的时候，你操练什么呀？就是操练这种纯粹的、安静的、谦卑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品质。好，然后呢，这个第四点呢，玛利亚的这个生命侍奉的这样一个形态啊，她这一个生命的这个特征啊，她的这个侍奉啊， 正是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也就是9章23到26节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形态呀、啊。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啊，然后呢，就是在两个生命之间，你要做选择：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你要是为了他，你就丧失永生了；一个是为了永生，你可以舍弃肉体的生命。舍弃今生的享受，今世的财富，然后主就会给你奖赏。玛利亚的这个生命侍奉形态就符合那样的生命侍奉。然后呢，玛利亚的侍奉是要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我们所有敬虔侍奉的目的，都是要为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来做见证。玛利亚是。主耶稣说，你们在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就是要去把她的见证向别人讲说，因为她是为基督的十字架做见证，为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做见证。我们的侍奉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特征。所以有了这几个特征，我想我们的侍奉啊，就是一个敬虔生命的侍奉，它是很美的侍奉。如果我们这样侍奉，我们的主会说：“你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我们在主身上做一件美事。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像玛利亚那样拿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主的身上。可是我们在教会里边，主的身体里边，你去为主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做在了主身上。正如主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敬虔生命的侍奉，就是这样的侍奉。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敬虔生命的侍奉。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经中玛利亚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不可少的那一件，就是主，你的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就是能够服侍主，服侍主的教会，在主身上做一件最美的事，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在主的教会里做一件美事。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这种敬虔侍奉的能力。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操练敬虔的生命。但愿主你借着我们每一位属主儿女的生命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
阿门。非常感谢王牧师。